一来到圣经的末世这一段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教义啊。那伯克夫的系统神学导论这本书里面的圣经末世这段呢，他循例的先讲圣经啊，对不起，圣经末世论不是启示论啊，圣经末世论 的发展史。那启示跟末世是有最密切的关系的。赫治是谁呢？赫治是19世纪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系统神学教授，他是第二代的教授，但是呢他因为他在普林斯顿时间很长，几十年，所以呢他是最影响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教授，而19世纪的普林斯顿神学院就是最影响美国的长老会和其他的正统教会的信仰的，而美国的长老会这种的改革中神学在19世纪是最影响美国社会的，当时哈20世纪就不行了啊。所以各位假如看过一些美国的电影的短剧啊，电视短剧的电影，什么在草原上的小木屋啊，这种的很美的啊，那种的美国的乡土文化呢，那个是指19世纪，是20世纪只有小地方才有了。所以赫治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神学家，那他是讲啊，不过他有一点有点点轻微的理性主义，而他是属证据派的。好，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就是说这个启示和末世在他们的目标和他们的果效是不一样的。启示的设计就是启示的目标乃是神要传递知识让我们认识他，而末世的目标或者是设计呢，乃是保证神所教导的是无谬的。启示的果效就是让领受启示的人智慧，末世的果效就是保存他免堕进错误中。我再读一次啊，很精短的一些话，启示的目标就是传递知识，他这个知识呢，当然包括我们亲自的认识神了认识耶稣基督。末世的目标就是保证神所教导的，就是让我们认识的是无谬的。启示的果效就是使领受者智慧，末世的果效就是保存他在领受这些教导上免有错误。好，现在我们来看历史上关于圣经末世的。那下面呢我没有时间好好的把每一段都翻成中文，有些标题我就慢慢的读好。第一，犹太人。犹太人是很严谨的相信旧约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严谨的相信默示的。律法是神无谬的默示的，有绝对权威的。之后呢，先知书和其他的经卷也是一样。再说一次啊，犹太人有着最高的最严谨的末世观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经是神无谬的末世的，所以有神的权威，其他的先知书跟 书卷也是一样。耶稣基督和新约的作者，就算是自由派的学者们，就是说那些拒绝圣经末世的这些学者们呢，他们也不能够不承认耶稣和新约的作者与犹太人是有同样的末世观的。很有趣的哈，就是那些不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就是说圣经有错的，他们可以说耶稣呢搞错了， 使徒们搞，不，耶稣癫狂就是使徒们癫狂，这是十九世纪中的一些的新约学者的说法。就算这些学者呢，他们也得承认耶稣和新约的作者们呢，也是跟犹太人一样相信旧约圣经完全是神所默示的，是无谬的，是有最高权威的，对不对？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是不能一点一滴都不会废去的。好了，早期教父，早期教父对圣经也有同样的崇高的看法，也就是说是神所默示的。Sandy 一位的历史神学家，他承认了，从最早的教父开始，他们都用一些的词汇给我们看到呢，他们是相信逐字默示的。早期教父是相信逐字默示的，所以逐字默示不是我们基要派发明的啊，不是我们二十世纪1920年代发明的，不是的。他们就是早期教父呢，有些呢说到圣经的作者好像是被动的，由圣灵来影响他们，来灵感他们，因此呢好像给我们感觉到他们有一种机械性的默示观，就是说好像秘书一样，老板说什么他写下来，一个一个字写下来，可有一点这种印象。但是一位 Orr 一位 Orr 的作者呢，他说其实他们早期教父呢一般的趋向就告诉我们呢，他们的用意，就早期教父的用意所教导的，他们要教导的默示观呢，并没有说要抹杀圣经作者这个人的意识、人的思想、人的情感。而俄立根呢反而是反对这种的看法的，而孟塔奴派是相信这种的，就是抹杀人的这个作者这个人 的层面呢。而孟塔奴主义呢是被教会定为是异端的 F。 所以呢在宗教改革之前呢，这个就是教会一般的意见，一般的信仰，就是整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可能有一点点感觉到是人是被动的经验主义。那什么叫经验主义呢？经验主义这个词呢有至少两重的意义。第一重呢就是当时是13、14、15、16世纪呢在英国啊，在法国这些大学，他们会教导一种的做法，就是说讨论问题，讨论特别哲学神学问题的做法，就是把问题提出来，然后呢收集古代希腊跟拉丁文的作者不同的说法，再归纳或者批判做一个结论，刚好就是波克夫写书的方法嘛，对不对？你看他每次写一个，他先来一个历史的上的不同的观点，然后我们读圣经然后再归纳一个改革中 的看法，对不对？那所以这个经验主义可以就是说一种系统的学习或者是辩论或者是写书的方法，那这个是经验主义的第一个定义。我再来一次啊，提出问题，收集古代的原始材料评论归纳，四步，提出问题，引用古文正反都评论，最后有个结论。那这个叫做经验主义的方法，就是治学的方法，辩论的方法。第二，经验主义是指什么呢？经验主义是指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被阿奎那带进到天主教会 的信仰。你是怎么带进来？就是用什么存有啊，上帝是最高存有这些的 观念。人就是在半天中的，我常常喜欢用空中飞人啊。那在我们的现代神学论评第一章，我发给各位的中文的翻译稿里面，就是自然和恩典啊。那我们不去详细去解释了，就是说呢，经验主义的神学就是从希腊哲学一些很抽象的观念，比方说存有啊，带进到教会的神学里面，结果呢，我们就是天主教的神学就把基督徒的世界分为楼下的自然和楼上的恩典。当然，到后来啊，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后，康德的那个分法就是此岸跟彼岸。但这个把宇宙二分法呢，老早在经验主义就有了。好，经验主义的最重要的、最有名的思想家就是托马斯·阿奎那。好，先知道这么多，你可以去当代神学词典呢，或者其他的哲学神学词典查一查这个字啊，经验主义是什么？甚至乎上网看中文的百科全书，那这个是一个教会圈子以外都知道的。就哲学历史上西方文化历史都有的这个这种的思想运动思想的潮流。好，经验主义也就是托马斯阿奎那这一类的神学家呢，他们也同样的有教会的共同的信仰，而他们只不过是给这个圣经的末世论呢有一些更精准的细节上的一些的功夫，做了一些的功夫。可是呢，经验主义时期的教会同时认为使徒传统也是同样的末世，同样的是上帝所末世的。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就让教会对圣经的绝对权威的这种的信仰呢就显得很弱了，就是削减了信徒们对或者是神父们对圣经的信靠。因为使徒传统至少与圣经同样的是神所默示，同样的是神的话。另外呢，有一些的神秘主义者是什么？神秘主义者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正统基督教所讲的奥秘。正统基督教信仰肯定有奥秘的啊，你祷告读经有说不出来的喜乐感动，一定有的啊。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些东西是理性解释不了的，是感情也情不自禁的超越了感情的啊，那个不是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是说请你不要用理性，不要用意志情感，要用直觉去悟出一个说不出来的东西来。而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就是这种的神秘，那个叫神秘主义者啊。好，有些神秘主义者呢，他们呢是夸耀一种特别的光照啊，然后呢神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有给某些人一些的启示，因此呢当然就对圣经和圣经的作者受神超自然的默示呢这方面呢就贬低了，因为神可以直接向我启示，就跟今天灵恩派一样。不过当然那个是不同的，因为当时的神秘主义跟今天灵恩派是两码事，但是在这点上就是神可以直接向每一个人启示是相同的。所以呢圣经的作者的默示呢只不过是好像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这种圣灵在我们里面开恩在教导我们，就是被圣灵充满一样的。就圣经的作者啊的默示呢跟我们今天被圣灵掌管是同样一码事。可是他们这种这么主观的信仰呢 并没有严重影响到教会一般 的信仰道。好，这个第一页。好，第二页，宗教改革和之后，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了，怎么样的有新正统的神学家呢，扭曲了加尔文。伯克夫写这本系统神学的时候，就是1920年代、30年代呢，他已经发觉到，有些人呢、有些神学家是华尔菲德说，不相信这个 church doctrine， 就是教会所教导的末世论道。所以他们就把他们这些对圣经这么松松散散 的观点呢，就放在宗教改革，就是路德与加尔文的身上。他们可以从路德跟加尔文的著作中找出零散的几句话，就好像感觉到路德跟加尔文呢对圣经的正点，就是整本圣经是神的话呢，好像有点的弹性，有点的松散，所以呢就很赶快的就做出结论说，你看这些伟大的宗教改革领袖呢，并不相信我们今天所讲的什么圣经末世嘛。好，现在伯克夫来批判，他说这些把路德跟加尔文打成不相信圣经末世这神学家，为什么只不过是拿几句话来推推论呢？因为这些伟大的路德跟加尔文呢，他们明明说了很多话，明明有一些的表达的方式是清清楚楚的指出他们有最严谨的末世观，而这些的观点呢，这绝对不是后来的基督教经验主义在17世纪所发明的，也就是说绝对不是威姆斯的向告白的时代的新加坡发明的。路德加尔文老早就是这样相信的。路德跟加尔文等等呢，甚至乎说圣灵是圣经每一部分的作者，而圣经的作者们呢，就是把圣灵所指示他们要写下来的写下来。这些的表达的方式，这些的字句呢，从最早期，就是说从早期教会就有的了，明白吗？上一节这节我们再重复的说他们把一些新派的观念放在加尔文的嘴巴里同时在路德加尔文他们一般的教导，就是一般的来说他们也没有抹杀到圣经作者们的个人的特性和他们思想的过程。希伯尔是写了一本基督教教义历史教科书 Textbook of History of Doctrines 我在开这个早期基督教教育史的时候呢，我引用很多希伯尔的。希伯尔这本教科书是1895年写完德文的，后来呢美国人呢在1952年出版英文版，所以是绝版的书。绝版的书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迷你出版，就是说出版几本几十本所以还不是不能买得到。希伯尔呢说加尔文呢乃是17世纪，就是清教徒时期威敏斯的时期，加尔文乃是17世纪这个最严谨的末世观的创始者，所以你不能怪威姆斯的信仰告白，加尔文这时候就有的了不同的地方就是改革者和后来后代的神学家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后来的17世纪的神学家，改革中的神学家呢，他们就把末世当作是一个特别的研究的对象，所以呢他们把它弄得很细，有可能呢把一些圣经的作者受末世的作者呢，当他们在圣灵的灵感之下呢，他们就把他们说成是好像有一点没有意识或者是没有这个思想的神的工具这个是希伯尔说的总之呢，这里呢所表达的是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是不能够随便让外人分隔的后来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怎么样的尊重圣经 加尔文从头就尊重的。不过加尔文写的基督教要义呢，不像一本我们今天好像一点都不像博格夫，博格夫你看很系统的啊，加尔文写的有点像解经讲章啊。不过有的时候他有神学争辩，所以呢你不要怕拿起基督教教义来读一读，那些争辩的那些段落你可以跳过的啊，你读读他们的标题，现在更好了，有漫画版了啊，中文有漫画版，没有借口不读了吧？好，刚才讲完是希波尔，他认为加尔文跟后来十七世纪的改革宗神学呢，都是有最严谨的末世的啊信念的。在改革宗时期的不同的信仰告白，就是信条里呢，特别有一条是有一个叫瑞士信条，是1675年写成的。那可能因为当时他们要面对一个 Saumur，S-A-U-M-U-R， 萨姆是个地方啊，法国地方。他那里的神学家对圣经观呢太过松散，所以呢，瑞士信条可能说的比太过严谨。不过呢，瑞士信条也不是宗教改革或者改革中里面最受接纳的，最受欢迎的那个信条。好了，现在我们来讲理性主义。后来当理性主义开始影响教会的时候，因为法国的神学家叫 Leclerc 1657到1736年，他就推翻圣经的无谬，他就宣称了在圣经的记录里面有错误的。好了，那现在既然有一个这样子的理性主义神学家出来说圣经有错误，那别的神学家要来为圣经做辩护做护教啊，那这些的护教家呢，他们很多是承认 Leclerc 这位新派所说的理性主义所说的是圣经是有错的，所以呢他们感觉到有压力，所以退一步，他们的末世观乃是说呢，圣经的末世呢在圣经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程度，所以呢有一些圣经的部分呢是有瑕疵和错误的。那这个理论呢又有不同的人去修改过啊，其中啊一种的修改呢啊也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的，就是一种的部分末世观。这个末世呢是限于圣经的某一些的部分，后来呢很明显的就发觉呢不可能有一种的共识，达成共识，就是究竟末世是末世到什么程度啊。那好了，现在来到1790年代的施莱马赫了。那刚才我们讲的是18世纪的，就是1700几年的法国一位理性主义，然后回应他的时候，基督教又退一步说是啦，圣经有一点的错误，所以呢有一部分是末世，有一部分不是的。那恰恰就是后来富勒神学院跟新福音派所承认的所采纳的。施莱马赫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末世观，他不再讲什么部分末世至少圣经某一部分是末世的。施莱马赫完全改变了什么叫做末世这个观念，完全把超自然的成分拿掉他认为呢末世什么呢，就是自然的最多是神开恩，神在自然界里就是在人间开恩的工作，来光照一个人他的理性或者是他的灵性，因此呢从他的基督徒的丰满的了解和感觉，他就可以写出他的宗教生命和信念。那这个就是人写的意思吗？圣经是人的宗教的情操，宗教的感觉生命在神的开恩之下写出来的顺便提一提呢我们基要派近前派喜欢说我们开见证会讲个人见证， 燕京大学19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呢，他们每个星期五晚上的团契的，他们也有见证会的，他们不叫见证会，叫做我的宗教经验，所以他们后来在应该是青年会吧，出版了一本就是我的宗教经验，那这个标题呢，就深深的受到这个斯莱马和这一种的新派神学的影响。假如是受到新正统，比方说富勒神学院毕业的教授影响的华人神学家呢，系统神学的第一课就会说，系统神学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宗教，人对他的宗教经验的反省。那我们这里叫系统神学什么？我们说系统神学是对圣经全盘的真理的表述，或者说我们去研读的是神的话，圣经里面的一套的教义。我们当然，我们人的神学对圣经的理解肯定是有限制、有错误的，但是这个是我们的努力。而受到自由派斯莱马赫或者巴特影响的华人神学家教他们的学生，也就这学生呢，后来就成为其他神学院的教授了。他们就说，系统神学是人的宗教经验的反省，那就非常主观的，因为斯莱马赫就把神的漠视本身就说成就是人的宗教经验。